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个，我们上康麦克牧师的八堂课结束以后，我们现在进入到那个叶光明牧师的这个撒旦国度的组织。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学的这个当中呢，我希望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心态哈。因为很多的人，
怎么征战？
来，我要把他这个让他们 unmute，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进来的时候，然后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对撒旦的国度比较感兴趣。其实我是觉得这样的心态呢，我希望大家在学这个的当中，不是说好我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形。我觉得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关注在神的身上，但是我们要了解，在这个关于撒旦国度当中，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一些情况。但是呢，我觉得不要过度的关注在撒旦的身上。其实我们这场属灵征战完全是被神的灵带领，而不是你自己在打。你自己在打的话，基本上作为人来讲，我们是打不过撒旦的。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你不过是神，圣灵借由你在做工，在这个事，在属灵征战完全是圣灵在带领我们的话，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关注在这个撒旦到底是谁呀、啊？他又跟谁有什么关系啊？他又怎么样了、啊？他又怎么样？其实有很多的时候，神让我们不知，是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保护，好吗？心态上面要放的那个放正一点，好，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撒旦国度的组织在叶光明牧师的信息当中，他第一个他向我们表明就是说，我们人呐、啊，我们都习惯于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东西，但是呢，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了以后，我们确确实实要能够明白，我们目前能够看得见、感觉得到、摸得到、听得到的东西，实际上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是低维度的啊。然后也是，就是不能够存到永远的。然后他也所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慢慢的我们进入到这个属灵的世界以后啊，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成为属灵人，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真正的能够看事情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看事情是，或者说我们追求的是属灵的，而不是这个短暂的，就会很快会过去的这个物质世界。我要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4章18节，哥林多后书的10章17节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真的不要太眼睛太关注在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啊，眼睛太关注看得见的这个抓得住的这个物质世界，因为。这是低维度的，而且耶稣讲了一遍又一遍，说这个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更多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信耶稣，就可能都是跟我一样的心思，信耶稣，哎， 得工作，信耶稣病得医治，信耶稣、发大财，信耶稣、就是有女朋友等等之类的，或者有孩子的，这些都是我们刚刚开始来的。但是我们最终我们慢慢慢慢的，我们的眼目就要注视属灵的世界，你要成为一个属灵人，你怎么可能不注视属灵的世界？但是我又跟大家讲，你在属灵世界当中，你不要太关注撒旦的这个国度，但你要总是你的眼目对准的是神，对准的是神。所以呢，那个就是他，叶光明牧师他就说，我们现在呢要调整心态，面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人的感官能够感觉得到的。不是人的感官能够感觉到，不是人的眼睛肉眼能够看到的世界，然后我们对这个属灵的世界的感知，或者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撒旦国度，这个 要靠什么？要靠圣经，因为圣经上面跟我们启示出来的，还有就是圣灵的启示啊。这两点就说，所以呢，你不要再局限在物质的世界当中，要学会就是这个开始去了解一些属灵的世界。那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呢，有两个国度，一个就是神掌权的国度啊，然后另外有一个呢，就是撒旦暂时掌权的黑暗国度。所以耶稣基督说，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不是带来太平。他是不是带来太平，乃是带来纷争。那当人堕落了以后，这个地上这个治理权就在撒旦的手里面，全世界就握在了恶者的手中。那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国降临到地上，而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得胜了仇敌。所以两个国度，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两个国度，记住没有三个国度。所以说，哎，你们两个打，我哪个也不参加，没有，要么在撒旦，要么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别无选择，除了这两个以外啊。那撒旦，我们面对的，我看到这个小飞的这个地方讲了，他说我们面对的仇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看不见的灵魂。他这个地方最好写成灵体，而是看不见的灵体。好，因为他们跟我们不是属于一个国度，在灵的世界，所以圣经讲到说，并不是凡。不是凡灵你都认，所以不是说凡是可以这个行神迹启示的，你都啊有能力的，你都应该，你都要去追求。你一定要知道，在这个灵的世界当中有两个国度，一个是正的神啊，一个是邪的灵啊，这样的国度，这两个国度是在征战当中，而基督的国已经得胜了撒旦的国。那你有的人就说，你说得胜了，那第一个我们没有看到基督的国，对不对？在哪里？而且教会还在被打压当中，然后撒旦的国，你说主耶稣已经得胜了，但是全世界还握在了恶者的手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许多就是撒旦的势力在七座山上面掌权。大家知道哪七座山吗？政府、教育、娱乐啊，包括什么媒体啊，包括这些七座等等的七座在他们上面掌权呢、啊，对不对？就是神的国度在灵的世界当中在已经得胜，但是要在物质的世界的成就，在时间当中成就，它还需要在神的时间点上面。我希望大家明白，灵的世界的成就和物质世界的彰显，它中间是有时间差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有两个国度，有神的国，神的国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爱的，但是撒旦的国度呢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就知道说，你知道真的。这两个国度在地上的不同的彰显，就比如说在教会当中，虽然教会不完全， 但是教会也在彰显神的爱，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撒旦的国度其实也是在这个地上彰显。就比如说一些的黑暗势力，一些人的这种邪恶的行为，其实都是撒旦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撒旦的国度当中要了解的是这个撒旦的国度的由来，就是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地方啊，启示了这个魔鬼，这个撒旦是怎么样的来到这个地上，就是他是怎么样堕落的。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当中，一个呢就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知道这两个章节很好记的，你首先就记住啊，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这种十二节开始，然后呢到那个以赛亚书是二十八章，十四章乘以二就是二十八章，那个在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里面讲了这个撒旦堕落的情形。撒旦以前是在神旁边的一个天使长啊，应该是带领敬拜的，圣经当中介绍的不多。但是呢有很多人说，这个地方人家讲的是这个地方讲的是推罗的王，好像不是指的是撒旦。你看一下哈。我们先看到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这里。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这个地方是十二节，从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上坠落，然后一直到十七节。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就是这些是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都给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分，他就是在讲这个撒旦的堕落。好，然后呢还有就是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这里也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从十二节开始啊，但是这个地方十二节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他在讲的是推罗王，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说是他在讲撒旦的堕落？其实，这个地上的王，的背后都有掌控他的势力，所以那种灵就好像比如说在约翰一书里面就讲到说，那敌基督的灵已经显现出来了。有很多人就在想到说，那敌基督的灵，那是不是敌基督就出来了？敌基督的灵就是那个敌对神的灵，就比如说像希特勒，他身上一定是有敌基督的灵的。那所以 圣灵在这个地方在写这些的时候，实际上虽然是写的是就是文字上面看的是写的是推罗王，但是神的灵背后啊，神的灵是指的推罗王背后的那个掌管他的势力，就是在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在讲撒旦的堕落。大家明白吗？圣经当中有好多的地方它的文字的表面还有它背后的真正的这个属灵的实意，所以大家不要局限在读圣经的时候 不能够只局限在文字的表面，那是它的最浅层的意思，但是它后面的那一层意思是更深层的意思。所以这在讲的它的这个在讲的是那个撒旦的堕落的情形，直接在讲到撒旦的国度的由来。然后呢撒旦的堕落就是因着他的骄傲，他要成为王，他要与神同等啊，他要升到至高之处与神同等，因着他的堕落 所以说因着他的骄傲所以堕落，然后他就被神从天上驱逐下来、啊、驱逐下来了以后，所以这个撒旦呢，他在这个他在，因为他是在神那里是蛮高阶的，应该是天使长的位置，所以他就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啊、就跟他一起就是 被反叛，然后被神打倒了，这个打下来了。然后在 这个就是撒旦的国度的由来。那撒旦的国度呢，因为他下来的时候他是 copy， 他是复制了，他是复制了神国度的制度。所以你也不要想到说哦，撒旦的国度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其实也有他的组织的。这就是叶光明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撒旦国度的组织。但是撒旦国度的组织圣经上面也并不是启示的很多，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就是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啊，那个所以神向我们启示多少，我们就在圣灵的带领下知道多少。说实在的，我在经历了属灵征战，开始经历属灵征战，然后我又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神好像把我们像一个围子一样的，把我们围在这个里面。然后如果神真的让我们掀开，让我们看一下那个堕落的这种，还有这种这种撒旦掌控的这些灵的世界，其实是就是怎么样讲呢，我总的来讲，我是觉得说神不要让我们太多的去关注撒旦的邪恶的世界，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所以呢，就是我一方面在跟大家讲要了解，千万不要觉得，因为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不正确的概念，他们只相就是相信神，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个有邪灵有污鬼啊，有黑暗势力的存在。所以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哈，他就觉得哦，这个属灵征战，这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宗教术语，有没有有都是天边，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实际上属灵，我们这一生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属灵的世界要有了解，但是呢又不要过度。我总是在跟弟兄姐妹讲到那个平衡，因为那个有一些的过度的了解，过度的去追求，其实也是不太好的，然后完全的忽略也不太好，就是忽略，就是就觉得这个啊，属灵征战就是都教会都已经达到分裂的状态了，还没有人认识到这是属灵征战，都觉得我就是这个牧师坏，就是这个长老坏。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平衡。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了解的呢，其实我看到有好多的问题，其实我也回答不了，因为圣经当中对于撒旦国度的启示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只是从有限的启示当中了解一点撒旦的堕落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总的来讲就是他当初是一个荣耀的天使长，在神的旁边带领众天使的敬拜，但是当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想要与神同等啊，然后呢最后就因着他的骄傲和反叛，就被神从这个天上驱逐下来。然后呢他是带着这个天使这个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就代表着是什么，就是天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同反叛。嗯，那在这个撒旦的国度的组织当中呢，他其实是因为他 copy 了，他复制了神国度的制的这种制度，所以他也不是说是乌合之众啊，一堆乱糟糟的，他其实也是有他的组织结构的。 那他组织的结构，那最上面的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就是那个反叛者。然后呢，他在每一个国家当中，他有管理这个国家的魔军。为什么知道？因为从但以理书里面知道的，波斯的魔军。然后他在每一个地区，他有那个地区的王，然后他在每一个城市有那个城市的小王。啊，有那个城市的小王，这一些呢都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的有一些的启示。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弟兄，不，我有一个问题问说，是不是医治释放就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就是医治释放。我就跟大家的回答说，医治释放是属灵征战，但是属灵征战比医治释放更大，有灵的世界的征战。那灵的世界的征战，比如说这个正的天使跟这邪恶的天使、堕落的天使的征战，那也是属灵征战。还有一些的情况，就是神在地上拣选一些人啊，这些人是对神绝对的顺服，而且神也赐给他们权柄啊，这些人是会被提到灵的世界当中，跟天使一同跟撒旦征战的也有。这一部分就是我就给你们点到一点，这种情形也有。所以说属灵征战的概念是大过医治释放，医治释放主要对准的是那些来攻击人的啊，或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捆绑的、占据的这些黑暗势力，这些是比较低阶层的邪灵污鬼啊，这是比较低阶层的邪灵污鬼。那撒旦的国度是邪恶的，撒旦的国度也是强大的，但是这个强大又不能够把它夸大到强大过耶稣的国度。强大是指的说人，如果我们人不凭着圣灵，我们是干不过他的。我记得以前我碰见有一个弟兄，他信了主，然后又软弱不到教会来，然后他的太太呢是一个佛教徒，而且是从这个西藏请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这些各样各样的东西来摆在家里面，所以他的婚姻就搞得很差，然后就离了婚。然后后来就离了婚，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反正就是生意也不好了，婚姻也不好了，然后老婆也跑了，然后他就很痛苦。然后后来就有人把他带到我们的查经小组来，他是高高大大的那种人。然后当然查经小组，我们的查经小组就讲到这个要除掉家里面的这些污秽的东西呀、啊、属灵征战啊这些。他当时就觉得，因为他心里面充满了苦毒一样，他说，哦，人有，鬼有什么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人。因为他是觉得他的前妻还有他的人，他碰见的人怎么怎么那样，对不对？真正可怕的是人。然后那个时候他家里面老婆走了，但是摆着那些从西藏请来的东西，就从他说那个时候开始，每天鬼来搅扰他，你知道，搅扰他，甚至他什么把他从床上给拉下来，整整搞了他一个星期。因为他刚刚到我们里面来一个星期，然后他又讲这些事情，然后神就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最后他把他给吓到一个地步，他实在扛不住，他看到那个床他就害怕。后来我们去给他清理房间，后来他得释放了。那就是说，其实如果不靠着神，高高大大的人是干不过小鬼的。因为你一个是灵，一个是血肉之躯的人。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讲的他强大，是指的跟血肉之躯的人相比，但是跟耶稣的国相比，耶稣的国是得胜的国。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只要打一定能够得胜。但是如果你不打，你去靠你的血肉之躯，那个高高大大的，最后是把他吓得他晚上根本不能入睡，按到床他就害怕啊。最后帮助他把那些东西清理出去呀。所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一课当中就了解了，就是撒旦，就是我们要知道有看得见的世界，物质世界，还有看不见的灵的世界。然后在看不见的灵的世界当中有两个国度，一个是神的国度，一个是撒旦的国度。然后撒旦的国度呢，我们这一刻的了解一下，它其实也是有它的组织结构的。因为撒旦从你知道，撒旦就是一个复制者，好多的东西。你不要看到哦，你们基督教这样讲，我们也这样讲啊，你都基督教献祭，我们也献祭，你们基督教怎么的，其实那些都是撒旦从神的国度来 copy 过来的啊。然后呢，他那个现在撒旦被打下来，他在二层天，因为这个在他们啊，这个叶光明牧师的里面都讲到，因为在这个圣经当中，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你如果成翻译成天的话，就是诸天啊，就是它是有一个复数的。然后还有保罗讲到他被提到三层天啊，他认识的一个人，其实那就是保罗，他被提到三层天，那三层天就有第一层，肯定就有第一层天。啊，第二层天，第三层天。那第一层天呢，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这样的这个物质世界的。然后第二层天就是撒旦以及他的跟随者在的这个三层天，就是神的居所啊。那撒旦他在这个世界上，撒旦国度的目的和他的野心是什么？撒旦的野心就是要辖制全人类，然后带着全人类给他一起堕入阴间，堕入地狱。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当中讲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这个地方注意一下哈，以弗所书的六章讲到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其实并不是说哦，我们就是跟政府征战。No， 这个地方的执政的后面的东西，后面的灵，掌权的后面的灵，还有管辖这幽暗世界的灵，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这个地方揭示的是与一些邪恶的这个恶魔、邪恶的势力的征战。那所以撒旦在这个 的目的是想要辖制人类。其实辖制大家要注意，不是出自于神，神是神的治理里面其实不带着辖制，辖制是越过人的自由意志。最后你看那些被鬼附的人，你看那些被鬼附的人，他们是不自由的，但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平安、喜乐、自由、充满爱的。但是如果一个被鬼附的、被鬼辖制的，你就从那个整个的这个面色表情上面你都能看得出来，灰青灰青的啊，那种很不啊，每天被搅扰，每天被就是身不由己，然后真的。所以辖制是不是出自于神的？我们的神，我们跟神说，神啊，你来充满我们，来占据我们。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和一个被黑暗势力辖制掌控的人，你看到出来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他是爱的，撒旦的里面没有爱。你知道撒旦可以 copy 神很多的东西，但是撒旦不能 copy 神的爱，因为他就没有爱啊。我们的神，不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啊，做这个做那个的，神的本质就是爱，神的本质就是爱。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你看一些被你看到被圣灵充满了的人， 被神的灵来，就说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真的真心诚意的说，神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但是当我们的自由意志或者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神多么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让我们自己做选择。属灵的人就是选择按照神的意思，肉体的人就是我要选择按我的意思，并且神让他得胜，神让这些选择我就要按照，我就要去骂，我就要去说，我就要去，这是什么？这是神对人自由意志的一种尊重，他允许你犯错误，但是允许我们犯了错误，当我们一旦悔改的时候，神就没有像我们那些人，我们人一样的去记恨我们，活该，谁叫你倒霉，谁叫你不听话，神跟我们等待的就是一个悔改，只要一悔改，好，我来帮助你。神向我们要的就是我们顺服他，因为他就是绝对的正确。你在地上你没有看到哪一个人是正确的啊，没有哪个人是绝对正确，但是神是绝对正确的，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智慧啊！但是神又特别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连尘埃都不如的人，但是神却如此的尊荣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意志选择，他明明知道，因为他是从亘古就看到永远，他知道啊，你如果这样选择，你会遇见什么什么的事情，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干，就是比如说是你找到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男朋友，要跟他结婚，神可能给你 say no 不要啊。但是你如果要，他没有说我打断你的狗腿，或者说我给你断绝关系，或者说我让你就结不成，他可以让你结不成，但是他真的许可。当你一进到这个婚姻当中，哇，一个月以后这个老公就出轨了，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向他呼求，他真的出手帮助你。这就是我们的神，他不辖制我们，但是撒旦就是瑕疵。弟兄姐妹，被撒旦掌控的人没有好日子过，因为他就是邪恶，因为他就是掌控，因为他就是践踏人的自由意志啊。这里面好，然后第二，撒旦他的野心，他的目的是什么？撒旦的目的其实他是一个受造物，他不是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生的啊。这个有的人就说，哎，神也没有妻子，他怎么能够独生子？这些东西是比较奥秘的，以后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可能好多东西我们就明白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主耶稣不是被造物，不是受造物，他是神生的，他跟神是同等的，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撒旦也是被造的啊，撒旦也是被造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 他虽然与神是同等的啊，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但撒旦他是被造的，但是他却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与神同等为的是什么？要得他其中对在我们人的身上，他想得到人的敬拜。在这一点上，我就要跟大家讲，灵界最在乎的是敬拜。这就是为什么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 他跟耶稣讲说，如果你拜我，我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你知道从这些话里面，你都会知道，你都应该知道，万国的荣华撒旦都瞧不起，但是万国的荣华是撒旦拿来勾这些人的鱼饵。灵界最在乎的是什么？是敬拜。但是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在乎敬拜？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唱歌， 我们好多人敬拜的时候，哦，他们在唱歌，我先躺在床上睡一会儿再说。我希望大家真的就是每一次我们的聚会之前的敬拜，你要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那是我们献，我们作为被造物，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作为神的神，是就是神的子民，我们应该献给我们神的。你知道，在灵的世界当中，最在乎的是敬拜。这就是为什么神说你们不可以拜那些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啊，这个天上的、地上的这些一切的偶像之物，因为不是说那些你塑一个泥巴啊，或者泥菩萨，或者说你用木头雕刻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本身并不有能力。但是当你在那里 worship， 当你在那里敬拜的时候，那个会招惹灵界的注意，而灵界当中正的灵，就是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他们是不敢接受敬拜的。那能够赶来接受敬拜的都是邪恶的灵，那邪恶的灵就是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大家要明白，撒旦最想要得着的是人类的敬拜，人类的敬拜。所以他在这个是通过哪一些呢？就是通过偶像的崇拜。所以弟兄姐妹，神说不要拜偶像，不是说他的狭隘，而是当我们在这些拜偶像的时候，敢来接受敬拜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说，我们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把我们的敬拜归给神。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其实并不认识神，那这些不认识神的敬拜，只有撒旦以及黑暗势力敢来接受。好，所以偶像崇拜，还有呢就是巫术，还有巫术，还有邪教，这些都会使撒旦的这个目的得逞。然后可能以后我们会讲，就是比较了解一下这个巫术。巫术就是越过人的自由意志啊，越过人的自由意志。那这有一些人，他为什么去，人为什么去追求巫术呢？因为有些人他已经感受到有一个灵的世界，他有更高的能力啊，超乎人类血肉之躯的人类的这种能力。有一些的人他就想要去追求这种能力，或者有的人他被邪灵搅扰，但是他又不认识真神，所以他要去找驱魔的，去找搞巫术、搞法术、搞邪术的人，想要去得到更大的能力，来这个大鬼来赶这个小鬼啊，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们就去接触到巫术，接触到邪术，接触到法术，而这些东西都属于是黑暗国度的。在圣经当中都讲到，基督徒千万不要去沾染这一方面的事情啊。还有呢，就是这个，那么就讲到了这一部分接下来的那一部分就讲到撒旦所在的地方和他的工作。撒旦被驱出了以后呢，驱出了天以后，仍然在天上。所以说他的执政的、掌权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就是我刚才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是有三层天的啊。这个我也认为是有三层天的，耶光明牧师认为有三层天，因为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觉得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见的这个天空，物质世界的这个，然后中间那一层就是撒旦和以及堕落的天使的所在地，然后第三层天就是神的所在。哎，有的人就讲到说，如果这个撒旦已经被赶出来的话，为什么在约伯记的第一章，对吧？在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这个， 看到约伯记的第一章里面，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哎，神不是已经把撒旦从三层天赶下来了吗？怎么好像又在耶和华的面前侍立？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好像就是说撒旦还可以到三层天去吗？撒旦不可以到三层天去，他被赶下来了。但是神是哪里啊？神是无处不在的啊！神可不可以把撒旦招来？哎，你来跟我说一说，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不要把我们还有就是关于灵的世界，好多的弟兄姐妹还是在用物质世界的概念来想象，比如说这个，我们就看到神从耶稣基督从一个人身上赶出了至少有2000个鬼，因为附着在这个猪的身上。那有很多人说，哇，装得下吗？我们还是在用物质世界的这些概念来在想灵的世界的概念，是吧？所以 有人就 在思考说啊，这件事情，那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在其中，好像撒旦又跑到三层天去了。我不是这样的理解，但是神是无处不在，神可不可以在地上呀把撒旦招来？你说怎么怎么样是有可能的，对吧？好，总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在一共大概有三层天，我们看得见的天，还有撒旦掌权的天，还有就是这个神所在的天。那么撒旦是在第二层天设立了神，就是对神悖逆的国度，然后掌管了一群堕落的天使，然后他在地上也有较低层次的这些掌管地上的人，所以呢撒旦的国度他工作的地方，这个世界还暂时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在这个世界上还在掳掠人、捆绑人、辖制人，因为把撒旦丢进无底坑的时间还没有到，好吗？呀，大概就是，如果说这个叶光明牧师的信息的话，我就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但是我说句实在的哈，圣经当中关于撒旦国度、黑暗国度的这个的启示并不是很多。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一点了以后呢，就要掌握这几个内容。第一个，我们知道啊，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低维度的世界啊，然后在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属灵人就要被神的灵带领着，越来越能够了解属灵的世界。那属灵的世界当中有一个神的光明的国度和撒旦的黑暗的国度，这两个国度是敌对的。而且呢那个另外有一点哈，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去寻找圣经和基督教以外对这个灵的世界的启示。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哦，不是说哦，那些有一些的书啊，他们也在讲灵界的事情，你去看看。作为基督徒来讲，不要去。我因为如果不是出自于神的启示，就是出自于黑暗世界的启示。黑暗世界的启示刚开始有一些的东西，最后会把你引到他的那个路上去。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对这个属灵的世界要有了解，不能够说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对于这个黑暗的国度不了解是不行的。但是呢也不要去到处去寻找啊，那些法术的、行法术的，哎，他们那个东西好像也工作，也去学一点，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吗？你要了解的，你要知道的东西，圣经当中已经给你启示了，神的灵带领着给你启示，给你打开，除此以外不要去找，好吗？那些东西会对你有污染的，那是个鱼饵。好，然后我们就是要了解这两个国度，而这两个国度呢是 彼此对立的。然后在这个在这一讲当中讲了撒旦他的堕落，他的国度的由来，撒旦的堕落是怎么样的。基本上大家就记住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的内容，就看到就是因为撒旦的骄傲，就因为撒旦的骄傲，然后他过堕落的时候，他就把神国度的一些这个神国度的一些制度就 copy 下来，所以他也是有他的这个他的组织的。那么组织里面呢，就在最上面的那就是这个撒旦，就是魔鬼，就是路西弗。然后呢，他每一个国家他有掌管那个国家的魔君，然后每一个地区有地区的王，然后每一个城市有城市的小王，然后在对一些的人的身上还有捆绑他们占据他们的邪灵污鬼啊，在这个比较低阶层的是邪灵污鬼啊，对人占据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撒旦的野心就是要辖制人啊，要得到人的敬拜，然后拿着一批人啊，要跟他一起堕入这个地，堕入到这个阴间啊，堕入到地狱。然后撒旦工作的所在呢，就是在二层天和在这个地上，因为它是高维度，高维度是穿透在低维度当中，所以他在二层天建立了他的国度，然后他辖制在地上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呀，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堂当中明白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好吗？好，
谢谢小明姐。那我们下边把问题一个一个贴上来，小明。
你们的那些问题有些我也回答不了哦，因为太多的涉及到这个，太多的涉及到一些东西，其实圣灵也没有向我们启示，所以我回答不了的，我就跟大家讲，我回答不了，好吗？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光丽讲的，叶光明牧师说，有的时候祷告得不到回应，不是因为祷告错了，反而是因为对了才会遭到抵挡，是吧？哎，那个谁，因为我在想，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听录音，我们这个是看这个，所以那个余环，你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读一下？这样的话，便于有一些，你的声音没打开。你的声音没打开，好。
叶光明牧师说，有时候祷告得不到回应，不是因为求错了，而是因为求对了，才会遭到抵挡。问题一，根据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18章第10节就是讲那个孩子们的天使在长刀父的面前，然后还有约翰福音1章51节。我自己的理解是，新约恩典时代，我们身边已经有天使保护我们，在我们身边为我们效力了，不存在被阻挡的问题。这是他的并且主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已经成就了一条路，神的使者受命可以自由在三层天和地上来往，不会被撒旦使者阻碍。上面是我的理解，是不是叶光明牧师跟叶光明牧师讲的矛盾呢？
他个人把他读完吧，他个人认为祷告没有应允，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祷告的内容不是神的旨意；第二种是祷告会得应允，只是时间没有到，就是等待；第三种是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成为撒旦控告我们的理由，没有办法承接住神的祝福。第三种情况就是叶光明牧师说的，可能是被撒旦实施拦阻，不知道他的理解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的话，可能有各样的情形，因为那个圣经当中启示了这一点，我相信这种情形也是有的。 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所以特别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方面，撒旦是真的是可以拦阻。但是这个拦阻，大家就不要想到说啊，我必须要通过这个地方然后挡住的那种拦阻。这种拦阻就是说，撒旦会借由各样的情形，包括人的反叛，使用人的反叛啊，这些会阻拦的。所以神的旨意并不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撒旦会就是灵的世界的事情，我们也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的实，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三三四四，那个是不同的维度的事情。但圣经当中确确实实启示了啊，这个但以理21天啊，波斯的魔君的男主，那个是那个世界的那个时代那个维度的属灵征战。嗯，所以耶光明牧师这样讲，和呀，我们就是尊重人的看法吧。我在这个事情上，我也没有太多的说法，就是但是我知道，就是说作为我们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也要知道说，不是说这，我觉得了解一个概念就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祷告啊，没有成就，就只有是啊，没有祷告对，或者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听了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但是有的时候确确实实是因着因着这个就是一些的拦阻，包括我们身上的罪的拦阻，都可以成为撒旦拦阻我们的一个地方，那就让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神的祝福没有办法领导的一点。当然也就是说那种高维度的征战，因为我们大多数我们弟兄姐妹接触的都是低维度的，就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啊那些，但是两个国度那种更高维度的征战是我们好多的人不了解的，所以这方面的情况也是有可能有的，好吗？
对，好，光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但以理时代主耶稣还没有成就救恩，所以但以理他们没有权柄来践踏仇敌。我们新约基督徒是不一样了，我们有权柄可以用属灵征战来祷告斥责仇敌，践踏仇敌，圣灵也与我们同工，是不是在与神的使者同工上，我们的权柄释放出来的能力完全与但以理不一样？他们被动挨打，我们却可以与神的使者同工，用属灵征战的方式祷告，果效会完全不一样。
对，这一点是，要不然耶稣基督的得胜就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是的，旧约时代你看到神基本上都是没有叫他们说，哎，起来属灵征战，你们有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基本上都是属灵征战，你看到在旧约时代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讲的，而且通常都是神帮助他们打。
就想起圣经里面说的那个施洗约翰是天国里最小的，可是我们这个被得救的比施洗约翰都大。
对，
不
人所生的就是施洗约翰没有人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在天国中最小的都大过施洗约翰，就是指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得到的权柄是不一样的。
感谢主。下一个问题，最佳一提的，旧约里巴利和撒旦是什么关系呢？我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说巴利是那个时代对异教神的统称，和西阿书里面也说我必追讨他素日给助巴利烧香的罪。是否巴利属于撒旦下一阶层的掌权者？
是的所有的这些这些假神，他们都是属撒旦的，都是撒旦掌权下面的这些，撒旦掌权下面的这些王，这些黑暗势力。
小冰姐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巴利作为一个假神，它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是人推出来的假神，是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可以感受和看见的哈，那些偶像，但是在巴利人所拜巴利的时候，背后实际上是在拜鬼，拜撒旦，就是他背后隐藏的，有的时候是跟表面
上附坐在他后面的，就好像我们人，你说我们拜观音，对吧？观音这个本身这个塑出来的这个观音，他并不是真正的有多少能力，但是当你在拜的时候，那个黑暗势力就可以附坐在他的身上，哎，然后就有的时候给你观音显点灵啊，观音做点事儿啊，或者怎么样的，哦，然后就吸引了人的敬拜。
是隐藏在这些
观音的灵在这里面，呀，那这个巴利就是迦南地那一带所敬拜的一个假神，嗯，
哎好，还是最佳音就提了第二个问题哈，打上来，第二个问题是马太福音说，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但是我觉得在魔鬼的观念里，应该没有顺服、团结、合作的观念吧？同一阶层的掌权者会不会相互争斗呢？两个国家的战争背后会不会是两个地区掌权者在争斗呢？
对，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这一部分主讲的话，那就是绝对的真理，千万不要去怀疑哈。但是他讲的这个讲的话里面，你要知道在撒旦的国度当中是没有爱，但是撒旦的国度当中会有瑕疵，彼此的瑕疵，然后这个不是说他们的合作，不是说他们的团结，但是他们大鬼是可以赶小鬼的，但是所以撒旦的国度当中他确实是没有爱，没有顺服，但是他有彼此的瑕疵，嗯，然后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有的，所以这些掌权者会不会相互的争斗，两个国家之间会不会因着地区掌权者在争斗呢？是可以的，是会有的，嗯，对。
好，下一个问题，Samantha 提出来的，说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是什么？也是堕落天使吗？是出生就住在这人里面的，还是看到这人有可攻击的地方就来辖制他呢？我们一段一段来讲吧，还是一起全念完了？是我们做征战的敌人，那些比如说财力的、顽梗悖逆的这类的统称吗？比如说有时候我和家人提神本来还挺正常，结果突然就不好了，比如说发怒了，那种在挑刺儿一样，好像不能平静，比如说一下子都害怕，嫌恶或者着急了没法交流，这类是不是被那种邪灵挟制了呢？还想问问那些偶像的修炼的人的灵也是这种邪灵吗？
总的来讲，当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悖逆之子，都是抵挡神的，那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这些堕落的黑暗势力，他们在人的心里面运行，所以那么这些是一出生就住在这些人的里面，还是看到这些人有可攻击的地方？这个其实有分为一些的情形啊，比如说有的人他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就比如说父母就想把他堕胎啊，或者是让他就是或者父母的争吵啊，惧怕的灵啊，还有那种孤儿的灵，不安全的灵，就有可能就进入到这个孩子的里面啊。但是呢，也有的是他出生以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犯罪，然后造成破口，以至于仇敌可以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但是我们堕落以后的人，我们心里面常常都会接受黑暗势力啊，这些邪灵 丢在我们里面的这些不好的念头，悖逆神的念头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他在这边讲到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跟家里面的人在提，就是提神，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家里面的人就一下就本来讲的好好的，一讲到这个地方就突然就发怒了。其实大家要明白，当你在跟人讲这个讲福音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因为许多的人，他没有信耶稣的人跟你根本不在一个国度当中，所以你是要把他从黑暗的国度带进光明的国度。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而他的心和他的灵基本上是向着黑暗势力打开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就发现说，哎，这个人就愤怒起来，哎，这个人就抵挡起来。你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在我以前我拜佛的时候，我老公一定跟我一起烧香，我练气功的时候他都跟我一起练，但是等到我信耶稣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抵挡得不得了。那是什么？因为他在黑暗的国度，在他里面运行的是悖逆之子所运行的邪灵，所以他的心他的灵是像就撒旦在这些悖逆之子，就是说我们这些还没有信神的人的生命当中，那是蛮可以运行的，可以丢东西给他，可以让他愤怒，可以让他反感，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非常对他们的这些来讲是很就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就是都常常运行的是黑暗势力的东西呀，所以是蛮正常的。当然如果你去修炼，去拜偶像，修炼拜偶像的人一定招惹黑暗势力。黑暗势力是你没有请他，他看到你生命当中的破口，他都会自己钻进来。如果你要去拜偶像，如果你要去修炼，一定进入啊，一定会招惹进入啊，好吗？好，这个问题就回复到就
下面的两个问题有点相似哈，我们放在一起。Debra 问。我有一个问题，在曾经拜偶像时认识的人，当时关系很好，现在没有和他们联系了，心里有时会想起他们，不想他们在黑暗里。我想我有没有权柄为他们祷告？
余淮，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一直在讲，我们当然有权柄来祷告哈，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拯救他们，神愿万人都得救，我们当然要为他们祷告。然后第二个是吕底亚利问，不信的伊斯兰人在疾病中的朋友可以做医治释放吗？有时很想把主的医治给他们，但有顾虑又小心。
他讲的医治释放是指的是身体的医治，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是讲的身体的医治，是不是？如果身体的医治，不管这个人信不信神，你都可以手按病人为他祷告。但是要做医治释放是这种内在的医治，就是说把他生命当中的黑暗势力赶走，或者驱逐出去的那种内在的医治释放的话，应该是什么？基督徒，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如果说不信神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不信神的佛教的，不信神的伊斯兰教都可以守为他按手为他祷告，但是你要搞清楚，你说我是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权柄，他因着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你也是神的人，你要把这个讲清楚，你不要为他祷告了以后他觉得是他的阿拉帮助了他，所以你就为他祷告，主耶稣你的怜悯临到他的身上，他也是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主耶稣你的医治到他的身上，让他经历神的大能， 可以的，而且越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知道有的基督徒，不太了解，其实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病的人，你为他祷告，你知道神常常都是要医治他，神常常都是要彰显他的大能在这些人的身上，好吗？
下一个问题 Christine 在问，祷告手册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属于人的灵，我将你们死人归死人，活人归回人，都归到耶稣要你们去的地方，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在圣经里找到这类似的经文。
这个说实在的，这一段的地方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使用祷告手册。我跟大家讲一下，祷告手册的这写祷告手册的这一对夫妇 Tina and Tony， 那个 Tina 是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姐妹的这个姐姐。Tony 呢，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然后他是一个属灵眼睛打开了的。他比如说他跟一个人做祷告，做医治释放赶鬼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看得见这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鬼啊悖逆的这些东西。所以祷告手册我相信是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但是这里面的我将你们死人归死人，活人归活人，那个我其实也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有些活人的灵他是可以出来然后到处去做的。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过有一个撒旦教的祭司叫江什么来着，对，他就是一个从小就被他爸爸献祭啊，给了撒旦，所以他后来也是撒旦的祭司，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他一到了晚上的时候，他的灵就会出来，然后去咒诅基督徒。后来他因为女朋友的原因把他带到教会，然后神的灵很强的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后来信了主，然后非常敬虔的这个现在是一个传道人，非常敬虔的。那他就讲到说，他一到晚上他的灵会出来，然后到处去游走，就去专门去咒诅人去了。所以这个活人的灵归活人，这个我是能够理解，但死人的灵归死人我也不太理解。但是不太理解呢，我这个并不妨碍我使用祷告手册来做认罪悔改医治释放，好吧，我也只能讲到这里。
好。小明姐，下边那几个问题你在讲解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我还要再打上来吗？就是关于
不用打了，对，
不用打了。那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哈，其他的有几个就是关于问那个撒旦的关系和邪灵的关系啊，这些小明姐在讲到的时候已经提到了。那下面的时候
还有13分钟是不是？我们是9:30结束是吧？
对，
13分钟。哎，弟兄姐妹可以提问题，但是呢，你要讲到属灵征战的好多这些医治释放的问题呢，我可能根据我的领受，还有一些的实战的经验，我可以回答。但是如果大家讲到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的这种比较这个黑暗国度里面，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的组织，你们发现没有？叶光明牧师讲一讲的，他也没有讲到太多的关于他们的组织、他们的结构，或者是这一方面的内心，因为圣经当中没有太多的启示，所以超过圣经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能讲。所以你们提问题的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能够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好吗？关于这一部分。对，他们，我刚才给他们关了，可能有的人不能打开，可以 unmute。好，现在就关于这一部分，我觉得了解撒旦国度的组织，知道啊，撒旦是从哪里来的，撒旦的国度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他大概在哪个地方， 然后他的野心他的目的是干什么，然后他是呀，大概了解这些就可以了呀，这一部分呀。好，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吧。嗯，有没有问题？
可以打字，也可以开麦直接讲。
没有吗？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关于这一部分。
那小明姐，那我问个问题吧。
好。
好，我听过一位那个牧师讲过，他的事故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属灵征战的或是医治这方面的教导。有一次我听到他说，如果我们给人做这个，比如说身体上面的这种疾病做释放祷告的时候，他说如果是属于这个属灵的，他说一般来讲呢应该就会马上见效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否跟圣经是吻合的。那他说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应该是属于生理上面的，像我们平常身体上面的感冒啊这一类的疾病。
我觉得好像也不能够一概而论，也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概而论的结论。但是我自己在医治释放的这个当中，只要是属灵的问题其实反而好解决。你看，有的人的问题呢，比如说他是那个 physical 的问题啊，或者说是属灵的问题，因为属灵的问题我们特别有权柄，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个权柄是能够把这些黑暗势力清除出去的。就好像一个这种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讲的嘛，就是说精神方面的毛病，大家基本上大家都归于就是他就得了神经病了。但是实际上精神方面的，它分为真的就是 physical 的，就是他那个这个神经分裂了，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鬼附的，还有中间的一个就是又是这个神经方面有问题，精神方面有问题，然后还被鬼附的。其实比较好解决的是鬼附的问题，鬼附的问题我们身上有权柄，但是如果他是肉体上面出现了问题呢，就是或者说是他 physical 的出现了问题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去医生的医治呀、调理呀或怎么样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有信心来承接，其实都不是问题。是因为神可以让死人复活，其实也都不是问题。我理解他讲的这一部分，我理解他讲的这个。
但是同时小明姐，就是说即便是跟属灵有关造成的疾病，也并不是说祷告的时候一定就马上就会彰显。有的就是还是不能凭眼见哈，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大家要知道这完全其实在神的掌管当中，神可以让他瞬间就好了。神也可能说就是我要让他一年的时间。我举个例子来讲，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就是在一年多以前，她的孩子在很大的难处当中，基本上我们那个是深夜，我们的深夜911送到医院里面去了。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我真的知道神介入，而且有天使在他的周围。但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不是说是不可以马上 就做，马上就给他医治，但在这个一年的时间当中，你知道他们夫妻二人 的关系，他们跟神的关系又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不是说神不可以一下就帮助他，但是在这个一年的当中，他们的婚姻，他们跟神的关系，然后他们看到当祷告的时候，神在孩子的身上的改变，让他们的那种信心。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神是可以一下就给他做好的，神也可以花一点时间让他们在这个熬练当中学功课。所以 我就跟大家讲，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一概而论说啊，一定是这样的。我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好，下一个问题，海玲姐妹在问，现在实体的撒旦教和撒旦国度的关系是什么？有撒旦教的祭司转变归主后，有写书说撒旦教有时在说撒旦教时有见到撒旦的显现。
撒旦教就是撒旦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地上的国度的彰显。然后对对，他们 是可以看到撒旦的彰显的。你知道撒旦教的总部在哪里吗？在美国旧金山，合法的一个宗教组织，而且还你跟他捐钱，你还可以得到免税的通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邪恶，这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居然撒旦教可以在这个地方合法的注册。属灵征战之前和之后该如何祷告？属灵征战之前穿军装的祷告，你看到我们每一次属灵征战的聚会的祷告，九弟都在为大家穿军装，大家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九弟的祷告都是在为大家穿上军装，然后在之后要做洁净。我其实我要让大家知道，当我们你看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完了结束以后，我都是在为大家做洁净的祷告呀，做洁净的祷告，为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征战的时候，也不希望有一些的沾染或一些魂的连结。然后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在属灵征战当中有一种恐惧感，他们有一种害怕，觉得不要被沾染了，不要被攻击了。其实我们最要做的就是过敬虔的，过圣洁的生活，然后呢我们真相信我们手上的权柄和能力然后而且我们的祷告，你祷告了你就相信他成就。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刚刚进入到属灵征战的时候，一个灵恩派的姐妹告诉我每次征战完了以后，我要做多长时间的敬拜，多长时间的才能够好像不被仇敌攻击。后来神对我的启示，你的一个祷告就够了。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把一些的被鬼附的弟兄姐妹带到我家来，我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其实我就只需要一个祷告，主耶稣求你差派你洁净的天使来洁净我家，洁净我，没有任何黑暗势力的沾染可以停留在我们家当中，就完了。因为我知道当我们这样祷告了就完了，而不是说洁净啊，或者但你信是得着，你就得着。因为在我们家，我其实跟那个时候我带领的团契，喜年团契，我们做的是集体的医治释放。那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做释放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弟兄姐妹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传统教会当中担任执事没有长老，都是服侍的同工。他们在我们中间做洁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污鬼出来的时候，全部人都闻到好臭但是这些完了以后，就是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差派你的天使来洁净呀，就完了，一个祷告呀。好，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流行追星，这是不是一种偶像崇拜？对啊，我们的孩子是在一个极其邪恶的时代当中。当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最重要的时候，那些就是你的偶像呀。所以为他们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好，能够认识真神，好吗？
小明姐，我再有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刚刚我说有电话进来，所以掉线了，没有听到你后面那部分的回答。那你刚刚说，当你们给人做这个赶鬼这种释放的时候，好像都有一些彰显，对吧？
不一定，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彰显得很厉害。但是后来我知道我有权柄让他不许彰显，从呼吸里面出来，那个就好很多。不过那天我在小溪他们那个平台上面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多人彰显，叫的然后闹的，因为是在平台上面，然后在 mute 的把他们静音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情形，但是他们完了以后，他们说他们有这样的彰显出来但是我基本上我现在赶鬼或者是做医治释放的话，我是命令那些黑暗势力，那些就是安安静静的从呼吸里面出来。但有人会咳嗽，但是我也跟人讲了，如果我是命令他们安静的出来，但是如果你想咳嗽，想叫，想打哈欠，这些都是他，或者想流泪，都是他出来的一种情形，但是不许他认为要打要闹要那个的。尽量安静一点，我们是有权柄的。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曾经听叶光明牧师讲过，比如说做这一类的医治释放的时候，他的教导好像是通过这个咳嗽啊，或者是呼吸，这样把它呼吸出去，好像有这方面的教导，对吗？
祷告手册上面有啊，祷告手册的第一段，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讲过一下哈，大家注意的事项，我看一下写没有写在这里，应该是有的。他说，如果你在他说如果你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感到胸闷、不时压制、打哈欠、咳嗽、昏沉，甚至睡着的情形啊，都是正常的，都是邪灵出来的一种表现。
那需要比如说接受释放医治的人，他要主动配合，比如说他需要
有人这样讲、
呼吸，或者是他要咳嗽。
对，有人这样讲。因为你可以这样配合。然后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医治释放的特会，那个每一个人会发一个塑料袋给你。那当时我记得我们教会当中一对夫妇，他们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对双胞胎。那其中有一个孩子从小就是那种湿疹，烂到了就是七八岁吧，就是什么药都看过了都没有用。然后呢 John Hopkins 这种最高级的医院也去了，这孩子打了一年的抗生素也没有用。最后就是把他带到这个牧师的面前，牧师说12岁以下的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把你太太带来。所以当天下午他太太就到那个会场，然后在那个会场上呢，一人发了一个塑料袋，然后在这个做医治释放以后，他们也吐了，然后这个孩子的病完全好了。那孩子不在现场，孩子不在，就是父母来，那孩子的病就完全好了。
感谢主哦，小孩不一定他参与这种服事也可以直接得到医治，
因为那个不是孩子的问题，那孩子才七八岁。所以说咳嗽啊、吐啊，还有就是这些哈欠啊，这些都是这种在释放的时候的一种表现。好，时间到咯。
对，谢谢小明姐的回答。